不出三天，地方上就开始在一条新开的小河边上再次为秦大奶奶造屋。
你们还要撵我走啊？
秦大奶奶拄着拐棍久久地站在她的爱地里，她想着秦大，想着当年的梦想，想着那一地的麦子，想着月光下她跟秦大醉了似的走在田埂上，想着她从乡下到区里县里的奔波与劳顿，她在风里流着脑泪。房子盖好了，人们来请秦大奶奶搬家。她说：
哼，我要是想搬早搬了，前些年不是也给我盖过房子吗？我搬了吗？这回是必须搬，我家就在这儿，我不走。
知道来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几个壮劳力找了一块门板，一个大汉将他轻轻一抱就抱起来，随即往门板上一放，说声
抬，
他就被人抬走了。或许是他感到自己已太老了，这一回他没有做任何挣扎，乖乖地躺在门板上，甚至连叫唤都不叫唤一声。还到新房子门前，他也不下来，是人把他抱进屋里。油麻地小学派了一帮师生，将小草房里的东西抬的抬，扛的扛，拎的拎，捧的捧，全都搬了过来。那些鸡鸭鹅也都为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窝，一只只的被孩子们捉住抱了过来。秦大奶奶被扶到椅子上，她的样子似乎使人相信，这回她已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了。家是中午搬完的，在此之后，从地方到学校，许多人都在注视着她的动静。一直到天黑，人们也没见她再回油麻地小学校园。桑乔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吃完晚饭，桑桑做作业，心里总是飘忽不定。有那么片刻的时间，桑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那一片艾地，而秦大奶奶正躺在艾地里。她放下作业本就往艾地走，她远远的看到了那片艾地，小屋不在了，就只剩下那片艾地了。艾地在月光下静悄悄的，但他还是朝艾地走去了，仿佛那边有个声音在召唤着他。艾的气味渐渐浓烈起来，桑桑走到了艾地边上，他立即看到艾地中央躺着一个人。他一点也不感到害怕，甚至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他用手分开艾，走过去叫着：奶奶，秦大奶奶的声音。桑桑，桑桑在他身边蹲了下去，爱遮住了这一老一小。
奶奶，您不能睡在这儿。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他像一个孩子那样不住地说着。
桑桑站起来，四下张望着，空无一人。他希望有个人走过来，希望有人知道秦大奶奶躺在爱地里。没有人走过来，桑桑就默默地蹲在他的身旁。
桑桑，回家吧，天不早了。
桑桑跑出艾地，跑到办公室门口，对老师们嚷着：
秦大奶奶躺在艾地里。
又急忙跑回家，对父亲大声说：
秦大奶奶躺在艾地里。
不一会儿，桑乔和老师们就赶到了艾地。手电的亮光下，秦大奶奶蜷曲着身子在艾丛中卧着，一声不响。桑乔让他回那个新屋，他也不发脾气，就一句话：
我就躺在这儿。
桑乔让人去找地方上的干部，地方上的干部过来看后，又找了几个大汉，同样用白天的办法拿一块门板将他抬回新屋。他又像白天一样不做挣扎，由你抬去。 这一夜脏脏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睡梦中老出现那片艾地，并总出现秦大奶奶躺在艾地里的情景。天才蒙蒙亮，他就跳下床，轻轻打开门，跑向艾地。艾地里果真躺着秦大奶奶，她一身的寒霜，桑桑就坐在她的身边，一直到太阳出来，阳光照到这片艾地上。以后的日子里，秦大奶奶就在被人发现在艾地里，被人抬走，又被人发现在艾地里，又被人抬走，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一日一日的度过。人们被他搞得非常疲倦，再叫人来抬就越来越不耐烦了。冻死他拉倒，这可恶的老东西。又抬了几次，就真的没人去管他了。又过了两天，人们看见他到处捡着木棍、草席之类的东西，在原先的小屋处开始搭一个窝棚。没等他搭起来，就有人拆了。他既不骂人也不哭，又去捡木棍、草席之类的东西，再去搭窝棚。搭了几回，拆了几回，村里一些老人就对那些还要去拆窝棚的年轻人说：“嗨，他在找死呢，你们就不要再拆了。”眼见着冬天就要到了，桑乔又一次来到艾地，看到瘦弱的秦大奶奶正企图用一根细竹竿去支撑一张破席子，而竹竿撑不住，弯曲下来。他回到了办公室，对来了解情况的地方干部说：“哎呀，算了吧，缓缓再说。”第二天，桑乔去找人，在西北角上给秦大奶奶搭了个可以过冬的临时窝棚。那天，桑乔又站在油麻地小学的最南端往艾地这边看，他在心里说了一句：“这老太婆实在可恶。”后来的这段日子相安无事。春天到了，脱去冬装的孩子们在春天的阳光下到处奔跑着。沉重的冬季曾像硬核箍住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自由自在。他们龟缩在棉袄里，龟缩在屋子里，身体无法舒展，也无舒展的要求。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在冬季里看的最多的情景，就是在凛冽的寒风中，那些无法抵御苦寒的孩子们缩头缩脚的上学来，又缩头缩脚的回家去。平原的冬季永远让人处在刻骨铭心的寒冷之中。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说，冬天学生最容易管束，因为寒冷使他们失去了动的念头。今年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油麻地小学的孩子们望着天空那轮忽然有了力量的太阳，被冬季冻结住的种种欲望一下子苏醒了。他们再也不愿回到教室去，他们喜欢田野，喜欢村巷，喜欢河边，喜欢室外的所有地方。上课铃响过之后，他们才勉勉强强走进教室。而在45分钟的上课时间里，他们总惦记着下课，跑到教室外面撒野去。被罚站、被叫到办公室去训话的孩子骤然增多了。平静了一个冬季的校园，忽然变得像雨后的池塘，处处蛙鸣。二年级的小女孩乔乔居然在竹林里玩的忘记了上课，她拿了根细竹枝，在竹林里敲着他周围的竹竿，听着竹竿发出高低不同但都同样好听的清音。他居然高兴地唱起来了，自我欣赏了一通之后，他走到了河边。冰封的大河早已融化成一河欢乐的流水，在阳光下飘着淡淡的雾气。河水流淌的稍稍有点急，将岸边的芦苇轻轻压倒了，几只黄雀就像音符一样在芦杆上颤悠。这时乔乔看到水面上有一枝花正从西向东漂流过来， 他在水波中闪烁着，迷惑着乔乔，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花飘过来了，一只鲜红的月季花。乔乔一边看着他，一边走向河堤。那只月季花被水流裹着，沿着离岸不远的地方，马上就要漂流到他的跟前了。他不顾一切地扑到水边，一手抓住岸边的杂草，一手伸向树枝。他决心要拦住这只花。冰雪融化之后的河坡是潮湿而松软的，乔乔手中的杂草突然被连根拔起，还没等乔乔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已经跌入水中。那只花在乔乔眼中一闪就飘走了，他呛了几口水，在水中挣扎着抬起头来。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河堤上立着秦大奶奶的背影，他大叫了一声：“
奶奶！”
随即就被旋流往下拖去。就在他即将永远的沉没于水中时，这个孩子看到有一个人影像一件黑色的布褂被大风吹起，从高处向他飘落下来。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这时秦大奶奶正看着她的鸡在草丛里觅食，她听到喊声转过身来，隐隐约约地见到一张孩子的面孔正在水中忽闪，一双手向天空拼命地抓着。她在震撼人心的奶奶的余音里没来得及爬下河堤就扑了下去。乔乔在迷糊中觉得有一双手将她的裤腰抓住了，这显然是一双无力的手，因为乔乔觉得他是在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才被这双手十分勉强推出水面的。他的上半身刚被推送到浅滩时，那双手就在他的裤腰上无力地松开了。河水在乔乔的耳边响着，阳光照着他的面颊，他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了。他哇哇大吐了一阵水坐起来，望着空空的河水哭起来。河边有人出现了，问：“你哭什么？”乔乔目光呆呆地指着河水：“
奶奶，奶奶。”“
哪个奶奶？”“
秦大奶奶。”“
她怎么了？”“
他在水里。”
那人一惊，向身后大喊了几声：“
救人呐！”
朝大河扑来。秦大奶奶被人从水中捞起时似乎已经没有气了，她湿漉漉的躺在一个大汉的臂弯里，被无数人簇拥着往河堤上爬去，她的双腿垂挂着，两只小脚像钟摆一样摆动着，银灰色的头发也垂挂着，不停地滴着水珠。他的脸颊上有一道血痕，大概是在他向水中扑倒时被河坡上的树枝刮破的。他的双目闭得死死的，仿佛永远也不会睁开了。河边上一时人声鼎沸：“
快喊医生去啊，已经有人去了，牵牛来呀，阿四家的牛马上就能牵到。哎呀，牛来了，牛来了，快快快快快，大家让开一条道，让开让开呀。”
阿四骑在牛背上，用树枝拼命鞭打那条牛，牛一路紧跑过来：“
快快快，把它放上去，让牛走动起来，走动起来，大家闪开闪开。”
人群往后退去，留出一大块空地来。秦大奶奶 软手软脚的横趴在牛背上，上午十点钟的太阳正温暖的照着大地上的一切，牛被阿瑟牵着在地上不住地走着圆圈，秦大奶奶仿佛睡着了，没有一点动静。一个老人叫着让牛走得快一点，快一点啊，牛慢慢地加速。那个叫乔乔的小女孩在惊魂未定的状态里抽泣着向人们诉说，
我从水里冒了出来，我看到了奶奶，我就叫奶奶。
秦大奶奶依然没有动静，人们的脸上一个个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桑桑没有哭也没有叫，一直木呆呆地看着。乔乔跺着脚大声叫着，
奶奶奶奶奶奶。
这孩子的喊叫声撕裂了春天的空气。一直在指挥抢救的桑乔此时正疲惫不堪地蹲在地上，下河打捞而被河水湿透了的衣服还没换下，他在带着寒意的风中不住地打着寒颤。乔乔的父亲抹着眼泪把乔乔往前推了一下，对他说，大声叫奶奶呀，大声叫啊。乔乔就用了更大的声音去叫。桑乔招了招手，把蒋一伦和温幼菊叫了过来，对他们说，让孩子们一起叫他，也许能够叫醒他。于是孩子们一起叫起来，
奶奶，
声音排山倒海。牵牛的阿瑟忽然看到牛肚子上有一缕黄水向下流淌，仔细一看，只见秦大奶奶的嘴角正不住地向外流水。阿瑟把耳朵贴在他的背后听了听，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他抹了一把汗，把牛赶得更快了。秦大奶奶的身体在牛背上有节奏地颤动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人们从牛背上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声，人们连忙将他从牛背上抱下，抱回他的窝棚。男人们都出去，桑桑的母亲和其他几个妇女留在了窝棚里，给秦大奶奶换去了湿衣服。一直到天黑，小窝棚内外到处是人。半个月以后，秦大奶奶才能下床。在此期间，一日三餐都是由桑桑的母亲给他做的。油麻地小学的女教师以及村里的一些妇女都轮流来照料他。这天他想出门走走，桑桑的母亲说，也好，就扶着他走出了窝棚。阳光非常明亮，他感到有点晃眼，就用颤颤抖抖的手遮在眼睛上。他觉得他还从没看过这样高阔、这样湛蓝的天空。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